中国传统文化之佛学智慧八。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上午好，我们开始讲这个今天上午的这个课程啊。然后呢，今天上午呢，我们将这个机智的修法啊，这个机智的修法呢，也叫做这个禅修啊，禅修禅定的修法。然后这个禅定的修法啊，我们用到什么地方啊，都可以啊，解决心理问题啊，然后就是解决自己的烦恼呀，或者是把它当作一个佛教的修心的方法啊，或者是这个心理咨询师也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些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法来用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呢，现在这个是非常的流行啊，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方法禅修，然后呢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啊。然后西方在这个方面呢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做了非常多的研究，然后呢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资料相关的这个书籍这些都是非常多的。然后呢西方人呢很多的这个这方面的专业的人，他们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啊，现在也这市面上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这个已经是全世界已经是公认的了啊。然后呢全世界全球啊都在用啊，特别尤其西方是各行各业都在用啊，这效果是非常好的。他为什么那么推广的那么快呢？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科学的数据，然后呢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就是发现这种禅修的方法是非常有用的它不单单就是改变一些我们的心态它完全可以改变人的大脑可以改变人的大脑，这个都有很多的数据所以这个呢就是仅几十年就是十年二十年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呢就是这个就推广的非常的快现在全世界都在用，那特别有意义。那首先这个禅修它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佛教这也是全世界公认的，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来自于佛教但是到了这个西方以后呢他们稍微就是做了一些修改这个修改呢它不是本质上的一些改变就是一些方法然后呢这里面的一些佛教的一些宗教的一些信仰的这个部分呢就给去掉了，去掉了以后呢那它就变成了一种心理训练的方法那么这样子在用各行各业都在用，我们昨天也讲了他们在医疗系统里面也在用，然后呢小学里面也在用很多地方都在用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讲的这个是佛教里面的比较珍贵的比较真实的就是没有被修改的一个这样子的真实的一个佛教的禅修的方法。如果是一个佛教徒的话他的这个修行的次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不仅仅是修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他自己的次第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最后再做什么，这个次第呢就是不能颠倒不能颠倒，所以就一步一步修我们不是读书的时候先读小学然后中学大学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往上学同样的我们这个学佛也是这样子学佛也是这样子。那我们上一次的这个课里面呢就讲了四个要点四个最最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那么这个里面呢最后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呢 就是正悟啊，正悟，正悟。正悟是什么意思？开悟是什么意思呢？啊，悟了什么东西了呢？啊，实际上简单的说啊，实际上就彻底的看到了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昨天也提到了，我们很多人啊，有很多这些各种各样的啊现代的这些知识啊，但是呢，这些知识呢都跟我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哎，我们就是往外面去探索呀、研究啊、学习啊，这个有的啊，每个人的这个学历都是很高的，然后呢，知识的储备啊，是很多的啊，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啊，这个也就是自古以来也是一个哲学啊，哲学的难题。啊，这也是哲学的难题啊！科学也没有告诉我们我到底是什么啊，没有告诉我们啊。那么很多的宗教啊，它也在啊，就是也就是怎么几千年来啊，也在研究啊，也在探索，也有很多宗教界论啊，什么都有啊。但是呢，那这个里面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说法也都不一致。那么那佛教啊。他有一个方法啊，他有一个方法，就是这种禅修的这个方法。然后呢，啊，他就往里面去看，看我自己啊，我研究我自己，我看我自己，哎，我来照我自己，哎，那么最后呢，彻底的看到了我自己是什么啊，彻底的非常清楚的看到了我自己的本心啊，我自己的本质。那么这个。啊，就叫做开悟啊，开悟。那这悟了有什么用呢？啊，这个悟了有什么用呢？开悟有什么用呢？啊，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啊，现实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啊，贪嗔痴意慢啊，以及我们啊就是困扰我们现代人的这些啊焦虑啊、抑郁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心理问题啊。他们都是来自于不明白我们自己的真相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下啊发生的啊，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不知道我自己的内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时候啊，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切合实际的这样子的想法观念啊观点啊有很多，然后这些观点呢平时是让我们产生非常多的焦虑啊，非常多的烦恼，非常多的烦恼，然后这有一部分的这些烦恼和焦虑呢，我们自己也明白这个是不应该这样子的啊，这是没有道理的，这不对的，我们自己也很清楚的啊，比如说我们对别人的啊这种嫉妒啊，嫉妒。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必要去嫉妒别人啊，没有必要去攀比啊，没有必要去攀比，没有必要去嫉妒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呢，就是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心呢，我们是没办法控制住啊。理论上，从理性的思维啊看，我们知道这不应该的啊，但是呢，就是控制不住啊，控制不住。那有些问题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这个应该不应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从哪里，这个产生一个这样子的想法，这为什么最后就是变成那样子啊？那个我们很多时候也不知道，所以就那觉得更不知道他怎么去解决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了以后呢，他就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啊，生活质量。降低啊，生活质量降低，然后就是影响到这个身体啊，身体就变成了亚健康啊，最后就甚至啊，搞不好啊，那就有可能就影响到这个心灵啊，都有可能了。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证悟了以后啊，从源头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些烦恼、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它在我们的心的本心上面。根本就不存在的，本心上面根本不存在。那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啊， 到底什么叫做心啊？这个也是就是自古以来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科学啊，就是一直都在西方，比如说唯物跟这个唯心啊，这两个学派，这两个观点啊，一直都在辩论，到现在也没有谁输了谁胜啊，但是到现在也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您这个心是什么啊？都不知道了。脑神经科学它现在也就是自己就里面又分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出来了，它也不就是简单的一个唯物啊，那里面又开始分了很多啊。这样子以后呢，没有一个共通的一个共识啊，没有一个共识。心是什么啊？那就每个人就说一个啊，就是最后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的啊。唯心唯物，这么就几百年来啊，这个一直在争论啊，一直都在争论，最后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哎，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内心的问题呢，就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心啊，我们的心和欲望放纵了以后呢，没有去管理啊，没有管理，不管啊，放纵以后呢，然后啊，这个内心的自由泛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社会啊，什么样的事情都发生啊，什么样的事情都发生。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失去了人的真正的生存的意义啊。在这个当中，我们本来就很迷茫，然后现在就更加的就迷茫啊。最后呢，就彻底的失去了自我啊，根本就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啊。本来我们以为我是中心啊，我是中心，我是主要的。然后呢，其他的这些东西呢，至少我自己创造的东西是为了服务我的啊。最后呢，我们失去了我自己啊，这个中心和核心不存在了，核心不存在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啊，不知道往那个我真正自己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每天都是这么多的信息，这么多的观点啊，这么多的东西。那么在这个当中就是啊，就是失去了自我啊，失去了自我啊，然后就失去了这个生存的意义啊，然后就是什么空心病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都出来了啊，都出来了。我们拥有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多啊，非常的多，但是呢，这个也没有解决，最后也没有解决内心的这个问题。那所以呢，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往里面去啊，寻找有些答案啊，物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啊，就是科学已经告诉我们很多很多这个物质的真相啊，然后呢，这个科学的技术呢，也创造了非常非常多的物质的财富啊，都已经是非常啊，从来都没有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是一个很普通的常用的啊东西了。但是呢，内心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就已经是很方便了，但是呢，内心的问题呢还是没有解决啊，还是没有解决。所以这个马斯洛的这个人的这个五个这个需求，其实就是也不一定到了最后的时候才寻找什么精神的上的东西啊。人本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人就有这两个需求。因为人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呢？人是精神跟肉体啊两个东西组合，它的综合就叫做人。所以你不管是有钱也好，没钱也好，有地位也好，没地位，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两种需求啊。一开始的时候就他是不是人很贫穷的时候呢，只有这个物质的需求啊，没有精神，是不是没有精神上的需求呢？根本就不是，这个时候物质是很需要的啊，很需要，但是呢，精神的需求啊，这个时候都已经有了。这个人就因为本来就是他是精神和物质构成的，所以呢，物质啊，这是我们的肉体，它有它的需求啊，它有它的需求，然后呢， 为了解决满足他的需求，我们创造了这个物质生活，然后呢，精神他有他的需求他有他的需求，比如说这个社会高层的人也好，低层的人也好，每一个人低层的人他也有这个自尊心呢他也有很多精神上的需求，这并不是说我们底层的人呢就是像个动物一样，只要有物质只要有这个物质吃喝那么没有什么精神上的追求，这不是这样子的。人一开始就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是有都是有这样子的追求，只不过这个比如说底层的人呢，他可能是因为这个为了这个解决温饱的问题，可能这方面呢就是可能花的时间呢这方面想的可能要多一点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精神上的追求他是有精神上的追求，有精神上的需求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精神上的需求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往哪里去找这科技给我们解决了这个物质的问题了，物质的需求我们满足了这个需求已经是满足了，满意了。那么精神呢，我们人的一部分是精神他有他的这个需求，那么他的需求怎么去解决就是因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现在虽然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物质的财富但是呢我们依然不开心然后就是痛苦还有就是走极端的路，然后这个世界上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太多太多太多说不完的事情，那么这些都是因为没有解决精神上的问题所以就最后导致了这样子，人我把这个精神世界跟这个精神生活跟这个物质生活呢它要平衡平衡了以后呢，人才能够感觉到快乐幸福如果这两个严重的失衡以后呢，那么物质是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精神就是很欠缺这个方面是很贫穷的，物质方面是很富裕的，但是精神方面是很贫穷的，所以这两个极度的这样子这个失衡了以后呢，然后感觉不到这个幸福和快乐，反而这些物质呢最后就是变成了变成了这个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者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探索这个内心实际上探索内心是在寻找我自己在寻找我自己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那么佛教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在全世界流行的这个禅修，其实就是佛经里面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小小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在这个我们全世界的范围内解决了无数的人的心理问题无数人的心理问题。那么在佛教在这个方面呢，它确实是有很多的方法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讲这个机智的这个修法那这个机智的修法它是不是一定要有信仰有佛教的信仰才可以修呢？那不一定有佛教的信仰那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佛教的修心去修然后就是没有信仰的人就是一个唯物论者或者是无神论者，那么他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调整自己的心理的或者是这个心理治疗的一种方法，或者是心理的一种训练的方法来用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方法呢，比如说有其他宗教的信仰比如说基督教天主教等等，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宗教徒他也是可以用他们也是有心理问题需要解决所以呢就是西方有些地方呢就是就比较开放的这些基督教徒他们呢也来就是学这个佛教的禅修这个都很多的都有的，所以呢我们什么样的人这个都可以用那么这个就是禅修。 那这参宿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啊，就叫做祭侄啊，祭侄。那么祭侄这两个字啊，是对应相对于佛教的另外两个名词啊，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圣观，圣观啊，圣观。圣观，圣观，观是圣观是什么意思呢？圣观就是智慧，智慧啊，智慧，真悟开悟的这个智慧，开悟的智慧啊。圣观我们下面会讲的，会讲的啊。那这个祭侄是什么啊？我们可以举一个这样的特别容易懂的啊这个例子啊，比如说。一盏灯啊，一盏灯啊，酥油灯啊，一盏灯。那么它的这个灯的火啊，火焰啊，是有风的时候啊，有风的时候，冬咬的时候，这个光是不凉的啊，光不是很凉的。那、啊、在没有风的时候呢啊，没有风的时候呢，这个灯啊一直都不懂，这个灯的火焰是不懂的啊。然后它这么不懂的时候呢啊，然后它的光啊是很亮的，哎，很亮的啊。那么这两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来。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心啊，也就是当他不懂的时候啊，不懂的时候，入不懂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心不懂的时候呢，它像一盏灯啊，最亮的时候一样，它是最清澈的时候啊，就像水也是一样啊。其实我们的心啊，跟这个水是有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啊。比如说一通啊浑浊的水，浑浊的水，我们怎么样把它变成啊清澈呢？啊，你什么都不用做，就是放在那不动啊，不动啊，然后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它自己变成了非常非常清澈的这样子的水啊。那么这个时候一动啊，它又开始浑浊啊，它又开始浑浊。那么我们的心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心如果它是不太啊，没有太多的动摇啊，波动啊，没有太多的波动，就让它平静下来，慢慢的平静下来，有方法啊，能够平静下来。平静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水啊，就变成了清澈的水。一样，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它的时候啊，它就跟我平时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哎，不一样，它特别的透明，特别的清澈，特别的纯洁啊，就是到一个这样子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部分叫什么呢？这叫做寂止啊，寂止，寂就是寂静，非常平静啊，非常平静的意思啊，止就是。这些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念头啊，这些杂念停滞了啊，停滞了，没有了，所以叫寂止啊，寂止。然后对应的啊，另外的相对的另外两个圣观啊，圣观就是好比是这个啊，一盏灯的光啊，一盏灯的光明一样啊。然后这个寂止呢，就是一盏灯它如不动的时候的这个不动，很平稳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好比是这个寂止啊。所以寂止和神观就是这样子啊。当我们的心平静下来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真正的这个本心啊。比如说河流啊，一条河流，它河流很急的时候啊，我们看不到这个底下是什么样子啊，看不见的。然后呢，这个河流啊满下来了，满下来了以后呢，这个河流的速度特别的满，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底下的就是任何一个东西，一颗小石头啊，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水，也或者是水不动的时候呢，我们看得到它的底下是什么样子啊。同样的，我们的心静下来了以后呢，再去看啊，那就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心啊，自己的心，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啊啊，那是什么呢？就只有两个，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啊。物质的这个层面呢，我们现在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啊，就是人体细胞啊，然后呢，再是这个原子啊、分子、原子等等等等啊，这个已经是。 很清楚了啊。那么那另外一面人的另外一半啊，那就是精神啊。精神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就是哲学没有告诉我们，科学也没有告诉我们啊。那么只有我们自己去看它是什么样子啊。那砍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啊非常的混乱的时候呢，这个砍不出来啊，砍不出来，然后就是要让它静下来啊，静下来，静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啊，再去看啊，再去看，就能够看到它的本心啊，看到它的本心。然后呢，看到它的本心有怎么样呢？有什么用呢？啊，有用的。看到它的本心的时候呢，就我们会发现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焦虑啊啊，然后就是以欲啊、烦恼、欲望啊、愤怒啊、这个嫉妒等等等等等等啊，反正这些所有的这些情绪啊，它根本就不在这个我们的心的本质上面啊，本质上面根本就不在，这些都是因为其他的这个外面的一些外力的介入啊，然后就产生了一些这样，比如说水它本身是很平静的啊，但是呢一刮风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是啊它开始啊，有这个波浪啊，如果是没有风啊，那就是这个湖面上啊都是非常非常平静的，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平静啊，然后这个风一刮啊，然后它又不平静了，然后呢它不平静了以后呢，它又开始浑浊啊，那这全部都是它不是它的本质，这是它外来的一些啊原因啊，一些外力啊，让它变成不清净，让它变成浑浊啊，就是这样。然后把这些外力切断了以后呢啊，没有风的时候呢啊，那它又会开始恢复到它自己的本来的啊这个状态啊，本来的状态。那禅宗啊，中国禅宗里面呢平时就讲这么四句话啊，本来面目啊，睡的本来面目啊，我们任何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它自己的本来面目啊，那睡的本来面目就是清澈啊，清澈入入不动啊，那这就是水它的本来的面目。我们的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心的本来面目也是这样子啊，也是很清澈啊啊，也是入入不动的啊。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情绪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些情绪就像吹风的时候呢啊，风一来啊，然后浪啊就出现了啊，然后这是水一动啊，就是风一刮，然后呢水啊开始动，动了以后呢，它就开始啊变成了浑浊啊，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些风啊，那么心就这个水是清澈的。那同样的，我们也就是对外面的这些所有东西受到它的影响啊。受到了它的影响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开始动摇了。哎，那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就所谓的切断？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看这些，不听？是不是呢？那当然不是了啊，没办法做到我们不看不听啊。可以看，可以听，但是呢，有一种方法，你可以看，可以听，但是不动啊，不动摇我们的心啊。比如说，我们听到。啊，比如说我们听到现在我们比如说没有这样子的修心的时候啊，我们听到我自己的坏话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啊，先就是动我的耳膜啊，然后我就知道他在说什么啊。比如说有人在当场来骂我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首先是用这个声音啊动我的耳膜，然后我知道他在说什么，听见了他在说什么。然后呢，不仅仅是动这个耳膜啊，然后动我的心啊，动我的心，我就愤怒了，我生气了啊。那么有一个方法呢啊，到时候这个比如说这个声音照样的去动我的耳膜啊，但不能动我的心啊，这个是能做得到的啊，这个能做得到。那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做修心啊，这叫做禅定啊，也叫做训练啊，心理训练。比如说我们的人的身体啊，需要训练，需要锻炼啊，不锻炼 就会生病啊，不就是吗？那心也是一样啊，心里也是要锻炼的啊，要不锻炼的话，很多很多的这些情绪啊，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垃圾的情绪啊，毁灭性的这些情绪，天天都是就堆积在这个心里面，闷在心里面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心怎么不出问题呢？一定会出问题的啊。所以就是心也得要锻炼啊，身体也要锻炼，心也锻炼。那么这个内心的这种锻炼啊，就是说用佛教的话来讲，那就叫做修心啊，就叫做修心啊，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讲的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静下来啊，静下来啊，然后呢，静下来了以后呢，再去看它的啊本来的面目啊。那么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今天不会讲的啊，有机会以后可以讲啊。怎么去看这部分，我们今天不讲，我们今天讲怎么样静啊，怎么样静下来，怎么样静下来。哎，今天讲的是这个部分。那么静下来了以后呢，这是非常有用的啊，有用的。这个静下来了以后，再去看它的本心啊，这个就是完全是佛教里面的一个方法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去解决一些心理问题啊，这个是用不上的，用不上，不需要那么高啊。那心静下来，静下来以后，就这些情绪就不就是不存在了吗？啊，没有风的时候呢，啊，就是不起浪啊。那么就这个，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呢，就像啊波浪一样的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心静下来了以后啊，然后我们这个。的很多的这些像焦虑啊、抑郁啊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这是释迦牟尼佛他发明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发明。我们昨天讲了啊，这个他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这个世界啊，释迦牟尼佛呢他就发现了啊内在和外在的一些规律啊，自然的规律。然后他也发现了一些施草的这个方法啊，这些是他发现的，他发明的啊，但不是这个世界，它不是他创造的。哎，这怎么样能够这样子改变呢？为什么我们的心能够这样子改变呢？这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啊，佛陀呢，他发现了啊，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平静下来了以后呢，能够看到我们心的本性，这是他发明的啊，也是一个，这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啊。2500年以后呢，我们现在人啊更加的需要了啊，更加的需要，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方法啊，这叫做寂止啊，这个部分就寂止这两个字就这个意思了啊。那后面呢，我们就是一个实修。实修，这实修法就叫做实操法啊，操作的方法啊，实际的一个操作的方法。首先啊，大家看看这个佛教的这个大坐的这个禅修的方法是这样子的啊，这个身体的姿势呢，标准的这个身体的姿势是这样子，有七个啊，这七个就叫做毗卢伽法，毗卢伽法。毗卢是什么呢？我们汉传佛教的啊，寺庙里面都基本上都有一个毗卢遮那佛啊，毗卢遮那佛。那这个毗卢遮那佛是一尊佛啊，这佛的这个姿势啊，这个佛的姿势就是这样子，所以叫做毗卢伽法，法就是七个不同的这个姿势啊，毗卢伽法。毗卢伽法这个是。首先第一个呢，盘腿啊，就是有双盘啊、单盘啊这样子的说法啊，这个实际上都可以的啊，这个轻松一点啊，就如果是先不能双盘啊，没问题的，单盘或者是简单的也叫做三盘啊，反正就比较轻松一点的盘腿。如果是盘腿，我们现在很多人不习惯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但实在不行的话呢，啊，比如说腿啊疼啊，或者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坐在椅子上啊，不盘腿也可以啊，或者是半盘腿啊，半盘腿也可以，是一种盘腿，但没有那么紧啊，一种盘腿也是可以的。 第一个。第二个呢，手啊，它是这样子啊。下面还有几个我们可以看一看。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啊，很非常标准的一个佛教的这个打坐的方法。它的手就是这样子啊，大这个两个大拇指啊捧头，然后呢是这个右手啊放在这个左手的上面啊，这样子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放在这个肚脐下面的这个四个手指啊这地方，哎，就放在这地方，然后呢是一个是这样子，那另外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是这样子啊，两个手啊可以放在膝盖上面啊，两个手放在膝盖，这个是比较轻啊，比较轻松，比较方便，哎。那其他的我们现在就是网络上经常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姿势，很多都是印度教的瑜伽的啊一些姿势啊，瑜伽的姿势呢，佛教的姿势呢，就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啊，一个就是把手心朝下放在啊这个膝盖上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样子打坐啊，这个是两种方法。那盘腿啊，解钉印，就禅钉的收印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就是身体要端正啊，身体都不能就往外往左歪，端正。然后呢，肩膀和这个啊手臂啊就要张开，张开了以后呢，就是因为那个肩膀啊背后的这个肌肉啊都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放松自然的状态啊，就是张开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那就他可能是背后啊这个肩膀的肌肉都比较紧张啊，时间长了以后就不舒服的啊，所以就是要张开啊，然后头啊稍微啊往前低啊，往前稍微低头啊，这个图片是比较标准的啊，往前低啊，然后目视鼻见啊。眼睛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比如说看佛像啊，看什么东西啊，都有一些要求。平时的话呢，往下看啊，但不是闭眼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打坐的时候就喜欢闭着眼睛啊，闭着眼睛打坐，但一般打坐的时候是不能闭眼睛啊，不能闭眼睛的，眼睛是睁开的。但是呢，就往下看啊，往下看。其实我们很多的庙里面的这个佛像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远处看呢就好像是闭着眼睛，但是就在近处啊仔细看没有闭着眼睛，就半闭的状态，就是往下看啊。往下看看什么呢？就看这个，不是看这个壁间啊，就是朝这个方面看，就是看这个前面的空间啊，就是这样子。然后舌头就是抵着这个上颚，就是这个牙齿的牙根啊，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原因呢？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这个口腔里面呢不会分泌太多的这个唾液啊。那如果不是这种动作，不是这样子的话啊，那在平时就是口腔里面就分泌很多很多的唾液，要吞这个唾液，就大坐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啊。那这么做，舌头就是低着上颚啊。那口腔里面的唾液不会很多啊，它是这个原因，哎，这个原因啊。如果不方便的话，那自己怎么样方便就怎么做啊，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七个呢叫做毗卢伽伐，这是这个身体的一个姿势啊，是一个很标准的这个姿势，佛教就是怎么做的。那这当中呢啊，最难的就是盘腿啊，我们很多人最难的就是盘腿啊，就看情况啊，自己看情况。如果是腿本来就是有问题啊，不能盘腿的话，那就可以坐椅子啊，坐沙发都没问题。嗯，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盘腿，就是两种方法啊。一个呢就是盘腿打坐的时候啊，就腿疼实在受不了的话，那就是要忍着啊，这样子以后呢，可能是一次两次成功了以后呢，可能强制性的这样子的训练啊，就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呢啊，那你是比如说大坐20分钟啊，10分钟以后，如果实在是腿疼了不行啊，那就是除了下来活动一下，或者腿活动活动啊，慢慢的就让自己适应啊，反正都是有方法的啊，那是这样子。 这是身体方面的这个姿势啊。另外一个，另外身体方面啊，那另外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呼吸啊，这些有的，这个我们今天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讲了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回灯之光的这个网站啊，上面有很多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课程啊，文字呀都有了啊，就大家可以在那个里面可以去看啊。那我们今天说简单一点，身体的姿势就是这样子啊。那接下来修这个机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前方的这个虚空当中啊，自己的前面的这个虚空当中，就是观想啊，观想或者是冥想啊，我们就心里面像一个啊，像什么呢？像一个金光闪闪的释迦牟尼佛啊，佛陀，就像一个佛陀。然后呢，心啊，我们的心就专注于这个佛陀的心见啊，韩传佛教的这个佛像啊，这个佛的心见就有一个万字啊，那这个我们心就专注在这个万字啊上面啊，那样子啊。关于观想释迦牟尼佛的无量的功德，在这个三母地王经啊当中有讲啊。其实这个方法呢，也就在这个三摩地王经啊，这个三摩地王经当中都有讲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啊，就是整个的大乘佛教，它是一个公用的一个方法啊。我心静下来，就是做刚才的这种姿势啊，静下来，然后呢，就是心里面像啊，我的这个前面的虚空当中呢，有一个金光闪闪的释迦牟尼佛。啊，一个佛像，小的佛像，就大概就这么大啊，四寸啊，这样子的一个小的佛像啊，小的佛在看着我啊，这个很小的一个佛在看着我，然后我的心啊，就放在这个佛的这个心间啊，就如如不动啊，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疗愈的方法啊，心理的一个疗愈的方法。尤其日本就很多人是这样，比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到庙里面去啊，就看着这个佛像的脸啊，就是什么都不想，就坐在那儿啊。因为佛像的脸一般都是很慈祥的啊，很慈祥的这个脸啊，看着这个脸啊，什么都不想啊，就坐在那儿啊。有些人呢，就眼泪就流下来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就解决了一些自己心里的这个问题啊。这也是一个治疗的方法，一方面呢，这个佛的这个佛像它本来是很慈祥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让人心里面就很放松啊，很自在，很开心的一个这样子的冥想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佛本身就是有一种能量啊，这个在佛教里面呢就叫做加持，佛的加持，佛的力量啊，佛的力量。啊，这是佛的力量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静下来以后，就光是看这个佛像啊，它也是一种疗愈的一个方法啊。那现在就是观想啊，一个这样子的释迦牟尼佛的佛像，这个就不需要到庙里面去啊，不需要到庙里面去。如果有佛像啊，如果有佛像，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啊，或者现在不是佛教徒，但是呢不排斥佛像啊，那这样子也可以看这个佛像啊，把佛像放在前面啊，然后我心啊就看着，两个眼睛看着这个佛的心间啊，然后就放空啊，放空啊，放空，清空啊，我什么都不想啊，就心就放在这儿啊，专注在这儿啊，然后什么都不想，这样子空啊。这个可以的啊。如果你不喜欢佛像啊，比如说没有佛教的信仰，或者是其他宗教的信仰啊，排斥啊，那没问题，你就可以看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啊。你比如说一个就是前面的某一个一个图像啊，一个图文或者一个字啊，一个字，你可以，你比如说你自己喜欢的某一种字啊，某一个字放在前面啊，那你的眼睛就看这个字啊就可以了啊，或者是就某一种图啊，就一朵花呀，草原呐、啊，蓝天呐、啊，白云呐 啊等等，大海啊，这样子的图放在前面啊，然后你的两个眼睛 也在看着看在这个凸的某一个地方啊，某一个点，然后呢尽量的啊，就研究啊，尽量的不要转动啊，啊这也不完全不眨眼啊，但是少眨眼啊，就看着定着的啊，然后心就是完全的放空啊，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心就慢慢慢慢它自己啊，它自己就可以就是静下来了。静下来了以后呢，它越静下来越就啊变成了这个清澈和透明啊，这样子啊，这是一个方法。然后呢具体方法还在下面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看看这个兔，大家必须要，我们修禅定的时候啊，必须要有这个思想的准备。我们一开始打坐就是这样子的啊，状态就是这样子啊，整个这个脑海里面呢，哎，我这个时间到了没有啊？邮件我有没有发邮件呢？我的手机啊，我电脑里面什么东西处理了没有啊？等等的，我到时候是去旅行的时候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呀？那全部都是脑海里面啊，就出来了，就出现了，就是似乎就是比我不大的事不大做的时候还要糟糕啊。反而我不大做的时候还没有想那么多啊啊！我一大做了以后，什么东西都想起来了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这是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啊。很多人就觉得哦，这个可能其他人都不会是这样子，因为这是我是肯定是什么个人的原因。哎，我昨天也讲过了，比如说我们佛教徒的话就会说啊，我业障深重啊，我没有福报呀，我没有因缘呐，等等等等，哎，就是放弃了，最后就是放弃了，他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啊，正常的现象。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一定是这样子啊，一定是这样子，这个不用怕。大家要知道啊，大家必须要有心理准备，我一大做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的啊，一定是这样，但是没问题啊，我得要突破，我要继续努力，它不可能长期啊都是这样子，它不会是长期都是这样，开始的时候呢啊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然后呢更糟糕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子的状态啊，这样子的状态根本就心就根本没办法静下来啊，没办法静下来，就是十年前的二十年前的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都想起来了啊，都想起来了。对，平时我们忙啊，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情啊，现在好不容易就有一点时间静下来哦，就是原就这个就心没有静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些啊东西都想出来了，这都跑出来了啊，宠物呀，动物园里面看到的东西呀，还有一些很恐怖的东西呀，等等，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呀，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的啊一个正常的状态，正常的状态。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个凸啊啊一个凸，这个大象啊，大象是代表。我们的这个贪嗔痴里面的痴啊，就是愚昧啊，愚昧。然后这个后字啊，后字就是代表我们的心啊。我们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啊就像猴子一样啊，它一分钟都静不下来啊，一分钟都静不下来。但这是我们的心的，它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的啊啊。然后呢，后面呢有一个人在追啊。这一个人在追这个大象和猴子啊，然后呢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我们自己啊，修行的人啊，但是呢他根本就啊追不上啊这个猴子啊，大象啊也跟着猴子跑啊，然后呢啊他手里面的两个东西是什么？两个工具啊啊，这个左手里面的呢就是一种绳索绳子啊，也是算这个大象用的啊，然后呢右手里面的呢就是一个钩啊，钩子铁钩啊，铁钩啊，然后呢这两个呢是抓这个大象的两个工具啊，这个两个工具是有这个意思的啊，是什么呢？这是代表正直啊，正知和正念啊，正知和正念啊， 左手右手两个东西是相争，正知和正念啊。什么是正知正念？我们下面会介绍啊，怎么用都会介绍。然后这旁边呢有一个火焰啊，这红色的就是一个燃烧的这个火啊。燃烧的火是代表什么呢？我们虽然在大作，但是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啊，欲望不断的在燃烧，不断在燃烧啊。这个火是没有办法熄灭啊，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火很猛啊，很猛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刚刚开始大作的时候的状态啊，大家别怕，没问题的，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啊，这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自然的状态。这个任何一个人一开始打坐就这样的，这没什么问题的啊。那下面呢第二步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大象猴子还是在前面，但是呢他离这个人啊没有那么远，近了一些了啊，近了一些。然后呢你看这个火焰呢它也没有前面那么猛啊。然后这个大象你看到没有，前面的大象全身都是黑的啊，黑的。现在呢它的这个头顶上啊有一点点的白色的啊，有一点点白色。这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开在这个禅修的过程当中了，就明白了一点点的这个道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对我们的心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认识啊，有些认知就提高了啊。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生下来到现在，我们是对别人对话啊，没有，我们从来没有给我自己对话啊，没有自己对话，从来没有跟我的心啊对话交流啊。那现在这个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开始跟我自己对话啊，跟我的心对话。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呢，我稍微有一点点了解了我的心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他的头顶啊开始变成了啊一点点的白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之前的话呢啊，我们这个啊，这个不是啊，这个是后面的，对啊，这是全黑的啊，除了牙齿以外没有一个是黑的啊，是全黑的。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心是没有任何的了解，根本就不了解啊，不了解啊，就这意思。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了解很多很多这个啊很多事情啊，很多很多的事情，即时光念，即百光念之外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啊，然后呢这个宏观微观啊，这些天文地理很多我们懂啊，但是呢我们对我们的这个自己的心啊就是一无所知，一无所知，从来没有去探索，没有去研究啊，也没有跟我自己对话啊，从来没有跟我自己的心啊对话交流，从来没有，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啊我的心啊到底是什么啊。人家说啊，科学也讲了，哲学也讲了，讲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的心是什么，哎，是这样子。那后面呢，稍微啊就明白了一点点啊，就这个他这个大象的这个啊速度呢啊，也就稍微慢下来了一点，他跑的没有那么厉害啊，就稍微慢了一点点。然后第三啊，我现在已经抓住了啊这个绳子啊，已经拴在这个大象的这个脖子上了。然后呢大象的头呢整个头哦都白了，哎，都白了。这就意思是说我更进一步的对我的心有所了解，哎，有所了解。啊，刚才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糟糕啊，但是呢我现在呢觉得没有那么糟糕，哎，我可以给他对话啊，是可以对话。前面第一步啊，前面第一步，然后呢就是似乎就根本没有跟他对，没有办法给他对话啊，这样子啊，我要让他静下来，他就是要跟我对着干啊，对着干，我不想去想的事情啊，他非要去想啊，然后呢我要让他静下来，他就不静下来，就根本就没办法跟他对话和沟通啊，这样现在哎，就是有一点点可以沟通了，可以对话了，哎。那么现在我们就是用文字啊，就解释一下前面的这些图啊， 实际上就这个意思。一开始啊，我们一开始这个分别念一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是越来越猛啊。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大家必须要知道，这是很真诚啊。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心啊，越这个念头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时候啊，那是稍微啊，就是升起修心的境界的一种象征。这个时候就开始啊，开始心就开始静下来了啊。为什么呢？我们以前啊，就根本连这个心里的我们自己内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啊，从来没有去关注过它，根本就不知道。现在开始知道它，就是啊。有这么多的杂念啊，所以现在开始关注，这就是一种象征啊，一种象征，它就是开始要静下来了啊，就这意思了。以前啊，以前我们不要以为以前我没有那么多的杂念，以前有比这个更糟糕啊，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去关注它，根本就不知道啊，不知道而已啊。现在那就是开始知道它的状态。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修心啊，也就很多人就产生反感啊，反感啊。大家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修心的时候呢，调整我们自己的心啊，得要有，这也是一种技术活啊。这个呢，一定是要方式方法。如果要强制他啊，强迫他，那就他一定会反抗的啊，他就会叛逆啊。一旦我们的心啊叛逆了以后，那就变成了强迫症啊，强迫了，这个时候就非常麻烦。表现，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呢？比如说啊，我打坐的时候心特别静不下来，然后我特别恨我自己啊，为什么这样子呢？怎么这样子？我为什么是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就要我强迫他一定要静下来，哎，那这样子以后呢啊，他就开始反抗，开始叛逆啊。最后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念这个大坐的地方，念这个地方我看到的时候就心里面烦啊。你比如说有个佛堂啊，你在佛堂里面大坐的话，那你看到这个佛堂你就不愿意进去啊，不愿意进去，看到这个佛堂你心里都烦啊，最后都变成这样子。所以呢，不能啊强制啊，不能强制性的手段来这个训练啊，训练。那这有一种方法，这个方法我们后面会讲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啊强迫他去训练的话，那就反感啊，开始这个反感，根本就不像这个打坐啊，说这个禅定啊，说起来心里都烦啊，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啊，这个时候就是开始懈怠啊，我就不想修了啊，就放弃了，彻底就放弃了。彻底放弃的话，那有可能啊，这辈子啊，那可能就再也没有这个修禅定的机会了啊。因为什么呢？每一次提到这个禅定，心里面啊就烦啊，心里面就烦。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哎，所以就最后就这样子啊。或者认为我修不成啊，修不成，越修这个妄念就越多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如此一来啊，就会有就断然的就放弃了啊，就干脆就不修了啊。这个在这个期间有一个这样子的危险性啊是存在的，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啊修禅定的人要过的一个这样子的坎儿，一定要过这个关啊。因此，切切不可啊信胜言烦啊，就不能言烦。那怎么个不言烦呢？不厌烦它有方法的啊，通过这个方法逐步修啊，那就不会厌烦。所以就是要啊，而慢慢的这个维护这个修行的境界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感觉的时候呢啊，这个感觉是特别特别来之不易，一定要保护它啊，一定要保护它。所以保护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下面讲一些具体的方法啊，就通过这种方法来保护，要慢慢的培养它啊，慢慢的培养。比如说这个小草、小花、花儿啊，刚刚啊这个苗芽的时候呢，很脆弱的啊，很脆弱的，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护它 这样子以后呢，它能够的，它能够生长啊，能够开花结果，哎，这样子。所以我们平时这个打坐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呢，就是要想办法要解决啊，想办法要保护啊，这样子。其实这个王年纷纷啊，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点精结的开端啊，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不要以为这么多的王年啊没有希望了，嗯，不能这么想，这也是一个好的开端啊。我们以往啊，我们尽管这个分别年是连续不断的，就是太多太多的这个分别年啊杂念，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始终没有这个正念的哨兵啊，没有哨兵呢，敌人什么时候进来他根本就不知道，不是没有敌人，你不知道，没有发现而已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去看我的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我们啊，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这个外表啊打扮的很漂亮啊，打扮的很漂亮，衣服装着啊什么都很漂亮，化妆啊，但如果这个时候我把我自己的心啊一打开一看，完全就像一个垃圾箱一样的啊。你比如说一个垃圾箱打开一看啊，跟这个是差不多的啊，内心我们的很多人的这个内心啊里面都没有什么好东西了啊，没有什么好东西，全部都是负面的啊。这个情绪有几种情绪啊，有一个叫做垃圾情绪，垃圾情绪是没有用的，这些没有任何营养没有任何价值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啊，这些都叫做垃圾情绪啊。另外一个叫做毁灭性的情绪，毁灭性的情绪呢，那就是贪嗔痴意慢啊，就是这些啊。那么我们的心里面呢，一打开了以后呢，就像垃圾箱打开一样，这里面有可能就装得满满的啊，毁灭性的情绪和这个垃圾情绪，没有任何的有用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外表很漂亮，但是里面呢啊，就是有可能是这样子啊。那么里面就是这么内心啊这样糟糕的话，那这个内心啊它一定会影响，这是藏不住的啊。就是经常我们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呀，做一些不能做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也会影响到这个身体啊，影响到身体啊。然后呢，脸色越来越不好看呢啊，然后呢，身体呢不健康啊等等。那这是西方的这个啊，西医他现在就觉得啊，一个人的身上的所有的病啊当中的76%啊，76%啊，就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啊，跟情绪有关系，情绪没有控制好啊，然后它就影响到这个身体，哎，是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发现，有很多这样子的烦恼啊，有个这样子的杂念，这个没问题啊，不用怕啊，这个是正常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呢，就是慢慢的认清啊，我们的这些分别念杂念，然后逐步的去调整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后面就会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这刚才我们图啊里面讲的一样，就会越来越少的啊。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啊？下面我们就是讲一些这个方法啊，具体怎么做。首先呢，这个三个状态啊，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才叫做这个禅修呢？就达到一个这么三个状态啊，三个状态是我们首先呢，就心静下来，通过这个慢慢的调整啊，心静下来，最后呢，它就会达到一个啊。比如说像水啊，就是放了一个两个小时以后，然后它就彻底的啊变成了清澈一样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有三种这样的状态啊。首先就叫做清然啊，清然是什么呢？就当我们的心啊这样子就是静下来一看，往里面一看的时候呢啊，没有任何的念头，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念头啊，全部就消失了， 全部都是烟消云散，根本就不存在啊。比如说万里晴空的时候，这个天气特别特别晴的时候，你看到就是放眼一看啊，没有看到一点点的这个云啊，万里晴空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我们往里面一看，哎，这些念头呢去哪里呢啊，一个都不存在，全部都消失啊，没有任何一个念头啊，那么就是晴啊，晴空了啊，所有的念头晴空，一个都不存在，这叫做晴然啊，晴然。这是第一个状态啊。第二个状态呢，明然啊，明然啊，没有念头的这样子的这个状态呢，除了禅定以外，比如说神度啊，神度睡眠的时候啊，他也是没有这些念头啊，深度睡眠的时候也是没有这些念头。但是深度睡眠的时候虽然没有念头，但他也不知道呀啊，就像我们人昏迷的状态是一样的啊，昏迷的状态是一样的。但这个禅定就不一样啊，他非常的清楚啊，这个状态他特别的清楚，特别的他心里面是一清二楚的啊。人进入了昏迷的状态，人进入了深度睡眠的时候呢，虽然是没有这些念头，但是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从这个深度睡眠跟这个昏迷当中醒过来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刚才啊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也不知道刚才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啊，他不知道的。那这个禅定就不是啊，禅定是就当下他虽然是没有念头啊，没有念头，但他特别清楚的知道啊，特别清楚的知道。那里面有一个哲学的问题啊，那没有念头了，你说还知道，这谁知道的呢啊，念头不就全都没有了吗，那谁知道的呢？哦，这个里面呢我们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啊，念头的下面我们昨天讲的潜意识啊，潜意识现在它就是潜意识的这个状态。佛教里面不叫潜意识啊，佛教里面就叫做这个阿赖耶识啊，哎，对对对，阿赖耶，就是现在它就进入了阿赖耶识的状态啊。那阿赖耶识它是没有这些杂念啊，但是它自己本身啊，就是人的这个心啊的一部分。人的心啊，它永远都是跟这些物质是不一样的，它是明亮的，它知道自己的状态，知道自己的状态，这个在佛教里面呢也有一个名词，叫做自知自明啊，自知自明这四个字啊，自知自明，它就是自知自明的状态。它虽然没有念头啊，但它是自知自明的状态，它知道自己的状态，哎，自己知道特别的清楚啊，这是第二个状态啊。第三个状态呢，坦然啊。坦然就是一个非常的放松啊，非常的自由自在，非常放松啊，没有任何的去改造啊，没有任何的人为的改造，完全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啊，自然的状态。那么这个坦然，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啊，人的心啊是归零啊，就完全它就归零了，零啊，零就是这个坦然啊，零的状态就是这个坦然，零的状态实际上就回到了这个阿赖耶识的状态啊，阿赖耶识的这个状态是零啊，然后从零开始啊，零点一、零点二、零点三，最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最后又归零啊，然后零点一、零点二这些，或者是二三四五是什么状态呢？那就是进入了我们的意识的状态啊，意识的状态，然后意识去思考啊、判断啊、分析啊、评判啊啊，然后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情绪啊啊，那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是零了啊，已经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就是这样子。然后最后它归零啊，归零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是坦然啊，坦然就是非人为的、不着作的一个，完全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叫做坦然啊，坦然。所以这个晴、明、坦啊、坦然这三个啊，是它的真正标准的 表准的这个禅定的状态是这样，你什么时候进入了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啊？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这就是机智啊，机智，机智。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特别忙碌的时候，特别忙，或者是心里面特别这个烦躁啊，这样子的时候，或者是情绪特别愤怒啊等等这样子的时候，立即停下来，往里看看啊，往里看看。有可能立即就进入了这种状态，哎，这个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的啊。有些时候呢，你到这个高山上啊，视野非常开阔的地方去啊，旅行的时候啊，那么山顶上坐下来，哎，一看，往里面一看，哎，心就是就变成了这个三个状态，这有可能了啊。有些时候呢，大海边啊，海边啊，然后呢，就是一看。这个视野是非常非常开阔啊，然后呢，蓝就是睡天一色，哎，这样子的时候呢，你静下来，坐下来，哎，看一看，根本就感觉不到身边的啊，这个沙滩上走来走去的人啊，然后你的心就变成了一个这样，进入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哎，这个是随时的，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禅定的，这个功夫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人的心。啊，就是它很容易归零啊，归零啊，这个很容易的，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训练啊，没有这样子训练啊，那当然就不容易了啊，永远都不进不去这种状态啊，永远都进不去，永远都进不了这个零的状态啊，永远都停留在七八九十啊这个高度啊，这个高度啊，就是讲不下来，讲不下来是这样子。所以这是禅定的状态，很有意思啊。那这是不是开悟了呢？还没有离开悟啊，还有十万八千里啊，离开悟还远啊，很远。对，这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状态啊，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大家先休息一下，我们下面休息完了再接着讲。好，谢谢大家。